弟兄姐妹，我们呢十一月份呢是猜拳月，所以呢上一个礼拜我们举行了猜拳联会，还记得这个节目牧师分享什么吗？还记得哈，感谢主啊。其实呢，节目师的生命就已经提醒我们了，怎么样要上万民的全福音，因为他的国语比我好，他的广东话当然应该是我好了，但是他也很好哈，真的很厉害哈。一个西方人可以为了主的国度啊，学习这个广东话，学习这个国语，真的看到他的生命就是目标，就是要上万民的全福音。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全福音，首先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甚至是影响世界的信徒。所以呢，我今天就用这一个的题目，就是改变我，改变世界。在这个年代里面呢，有四种的感受充斥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第一种的感受呢，就是觉得自己是没用。当人面对失业、生意失败，或者是疾病的时候，常常感觉到自己是没用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呢在我毕业之后的后一年毕业了。他不是毕业，他是退休。然后呢，他本来安排到这个美国的一间的小型的神学院当这个院长的，但是呢，他九月份要过去当院长，但是他突然的在七月份中风，他的头脑呢是清醒的，但是呢，他的四肢却不能动来动去，不能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他的心情极度的低落，常常感觉到自己没用，也曾经想过要自杀。幸好呢，神的话语再一次的安慰他，使他珍惜神所赐的生命。第二种的感受呢，就是担心。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有太多让人担心的事情了。比如说刚刚选出的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大家有没有担心呢？当然我们不是在美国，但是呢，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的。所以呢，当他选出了很多的美国人就很担心了这个美国以后的政局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根据这个 Google Trend 的数据，当那个时候特朗普领先的时候呢，美国寻找这个 Move to Canada， 就是移民加拿大的热度上升。还有呢，那一天呢还没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呢，加拿大的移民局的网站已经一度的瘫痪了。我们就知道很多的美国人非常的担心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那第三种的感受呢，就是愤怒。看见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心中呢很容易有一个莫名的愤怒。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有所谓的义怒。那还有呢，第四个感受就是没有希望。面对世界各种的天灾人祸，不但没有化悲愤为力量，相反的更是颓废，没有意向，没有梦想。现今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隐蔽的青年，就是因为经不起考验，对生命没有希望，终日呢就沉迷了这个在虚浮的网络的世界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倘若每一个人都能化这个没用为有用，化这个担心为交托，化这个愤怒为行动，化这个没望为有望，那么呢，世界就会很不一样的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利米，他身处在一个艰难不幸的时代里面， 宣讲神的惩罚将会临到，也要发出预言宣告呢。一般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呢，在往后的70年将会被掳到外邦人的手中。但是神应许呢，他们70年之后呢，再一次的被神怜悯，回归祖国。神使用了耶利米，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才干或者是能力，而是呢，因为他是一个愿意顺服主的人，所以呢，神就呼召他，并且呢，给他5个重要的侍奉得力的来源。现在呢，让我们逐一的看看。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明白神主权和计划。如果我们看第5节呢，就可以看到呢，我已这一个字出现了3次，就是呢，我已晓得你，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当耶利米还没成型，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晓得他了，并且呢，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就是以后为神所用的，派他日后做列国的先知。这里呢，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会有他的主权和计划。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识明白他的计划和他的主权。很多神所使用的仆人都会发现呢，他们年幼或者是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奇妙的人生。记得呢，在很久之前呢，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了，我先生教会呢有一个家庭哈，他的女儿名叫 Sarah， 她出生的时候呢，因为脊椎神经细胞死亡，引致呢肌肉萎缩，被判断呢患了不治之症，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估计她活不超过3岁的。她的妈妈 Doris 呢就为了这个她的女儿辞掉了工作，专心的照顾她。而爸爸 Alex 就要独立的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后来呢，这个 Sarah 她的疾病也有恶化的情况，但是神呢眷顾着这个家庭。这个照片呢应该还已经超过3岁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几多岁哈。但是呢，她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就是冬季的奥运会的时候呢，他为这个残疾的奥运会手拿这个火炬。现在呢，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他读完了一个学位之后呢，现在又读另外的一个学位。还有呢，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现在不单只读另外的一个学位，也是也有帮忙这个大学一些研究的，他贡献社会。而且呢，他的生命的见证鼓励了很多相信的人。虽然这个 Sarah 呢今天仍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疾病，但是呢，他以坚定的信心说，生命是有目标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神给耶利米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指出神在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他的主权和计划。或者是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出于神的拣选而非人的意愿。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便要学习的明白和顺服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完成神所委派的任务。很多的基督徒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呢，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他的召命呢？其实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不难的。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圣经里面就可以告诉我们了。还有呢，神往往呢也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向我们显明。问题是，我们有否以属灵的 眼光来发掘这一切呢？我们有否注意到我们生活的周围所遇见的人事物其实都有神美好的安排呢？有一个故事就是呢，有一个基督徒流落在荒岛里面，他求神呢救他脱离呢这个地方，但是呢，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他没有看见的一只船或者是飞机经过，他的内心非常的灰心失落。直到呢有一天，他所搭的帆也被火烧了，还有呢这个火呢蔓延这一个树林里面，火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心中非常的惧怕，又不断的埋怨神说：“你为什么不看顾我呢？你为什么不拯救我呢？”他还在埋怨的时候呢，突然的看见呢有一只的直升机飞来，他非常的高兴，然后呢就在这个沙滩里面呢写了这个 help 帮忙求救了那这个直升机就飞来了，然后他就坐上去。在他试问之下呢，才知道原来呢这个荒岛呢一直不是这个飞机或者是船的航道嘞，所以呢他没有过去没有人过去。但是呢这个机师远远的看见这个浓浓的黑烟看见一定 好像有事发生了，他就走过去了，所以呢后来就可以拯救他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才明白他误会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呢我们是没有留意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敏感神要向我们显明的心意，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很快了这位事情做出这个结论，误会了我们的神真正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多一点多一点的安静，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和引领，继而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了。圣经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但愿呢我们也多一点的时间安静默想神，以至于可以能够明白认识主更多。安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一代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安静我们可能一早起来就忙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又忙午餐啊晚餐啊等等。我不是说这一些的事情不重要，但是我们忙了忙了一整天，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安静的听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安静的话呢，我们一定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一定不会留心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未来的一年，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年底了，一年又过去了，当我们在思想我们未来的新的一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立志要做什么时候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首先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神，每一天可能花15分钟10分钟也好，首先安静自己，然后才祷告，然后才看圣经，看看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了，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认识自己的有限。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首先要认识自己的限制，这样呢才能够谦卑的与神同工同行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人，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都会不自觉的重视才干学问知识品德等等这些美好的素质。但是呢基督徒更需要追求一种属灵的气质，就是谦卑，就是要知道自身的限制。耶利米在这里说，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很多神所使用的仆人都会体会到自己的有限。耶利米他说自己是年幼，摩西说自己呢做口笨邪，还有约书亚说自己胆怯。那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就说什么呢，我说我自己年纪大呀，没记性，跟不想。当然当中是有一点借口的成分，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出来工作十年了、要重新的适应、全职的读书考试，那其实真的觉得自己是有限的。不过呢最后呢神就透过他的话语来鼓励我，让我呢明白到纵然我自己是多么的有限，但是呢我所依靠的神是无限的，他必会带领我完成这个课程的。特别呢有两科是我最害怕的，就是要读这个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鼓励正在努力读书的 Joy。 虽然呢你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无限的，他给你啊报读了这个课程一定会带领你进过的。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科比较害怕的，但是求神让神带领你。英文呢有一句话呢很好的，就是呢 You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 就是你只要竭尽所能，余下的就让神为你安排。所以呢希望你谨记这一句话哈。好了，第三方面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除了要谦卑的明白自身的限制之外呢，我们又要学习另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呢认识与神同工的奇妙。神呼召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呢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呢他是身处在一个全以色列人都反叛神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耶利米首先他说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远离神，随从虚无的神。后来呢他又提到了现在的领袖啊，就是祭司啊，全讲律法的官长啊，先知啊等等，这些领袖呢他们也是违背神的，随从这个偶像。最后呢他也说百姓呢做了两件的恶事，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还有呢为自己找了池子，是破裂不能泉水的池子。以色列人离弃神和拜偶像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在耶利米书的2:28的下部分说，犹大呀，你的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意思就是说犹大有多少个城就有多少个神，表示呢他们不只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呢神要差遣耶利米去责备当时的领袖和百姓，并应许他们说并应许这个耶利米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如果用人的能力做一些艰巨的任务，必然感到害怕的，但如果呢确认是神的同在，便能够在艰苦的岁月里面可以仍然的为主做工，并且呢相信最终得到了成就。有一个应该大家也认识的宋尚杰的牧师，他是呢20世纪中国教会著名的粉信布道家。他在1901年的中秋节出生的，幸好呢他的父母不跟我们一样把他改为这个月饼，不然呢他就叫宋月饼。因为他中秋节出生嘛 他父亲宋学年是一个虔诚为人正直的牧师。宋尚杰从小呢受父亲的影响，他曾经说，我感谢主了赐给我这个爱我照我为我灵粮的父亲，不然怎么有今天的我呢？我睡在黑暗当中，却有光明的父亲照耀在我的面前。这个宋尚杰呢，在读中学读书的期间，常常跟从父亲到这个商圈布道，还有呢售卖一些圣经福音的单张等等。有些时候呢父亲呢因为生病或者是要外出他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主领聚会，还有讲道甚受这个信徒的欢迎。所以呢他从小呢就有一个小牧师之称。宋尚杰曾经远赴这个美国留学，并且呢以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呢取得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他的学识和才干呢也受到当时的一个教授的赏识，有意呢推荐他前往这个德国的继续的读书。那同时呢中国也有一间的医科的大学也想聘请他回去当教授。当他正在面临这个前途怎么样选择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感动他的心，就是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的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使他呢决定的不去德国，也不去中国，而是呢继续的留在这个美国读神学。但是他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冲击，他在神学院里面呢经历信仰的低潮和高潮，然后呢他的行为上有很大的改变。那神学院呢就判断他患了精神病，要强迫他关进一所的精神的病院医院里面休养。他极度的痛苦，他想要自杀，因为他不是精神病的，但是被迫的强迫他再进去。他要想自杀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你过了这193天的苦难，你就知道怎么样被十字架跟我走格格他的顺服道路了。后来他愿意的顺服神，继续的留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神也在那里把他个性脾气陶冶一番，也使他呢可以在这193天看完了这个圣经40篇整本的圣经40篇。最后呢他心如止水，等候回国的日子。终于到1927年10月份，宋尚杰可以从西雅图回到这个上海里面。但是在途中他梦见了自己身穿这个博士的衣服，但是呢躺在棺材里面，有一把声音说，就世界而论，就自己而论，你已经死了。他醒了之后不断的在想，因为世界有很大很大的吸引，还有呢这个宋尚杰很聪明嘛，有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将来还可以进一步的赢取这个国际的声誉，还有呢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的传道人，如果他可以运用他怎么聪明继续的工作的话呢，也可以让父亲晚年有一个安详晚年是一种安慰来的。但是这一个的心态很快呢又被另一种的想法克服了，就是有一句话腓立比书3章7节， 只是我以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然后呢，他在船上看见很多他的同胞在抽大烟赌钱，又听见有外国人在批评中国人，他就跑到自己的房间跪下流泪的祷告神说，神啊，求你救我的同胞。随后呢，他就把所有的荣誉的奖章奖状还有金钥匙抛进太平洋。他说，我立志要在中国传道，我要死也要死在中国。宋尚杰回国之后呢，他的传道的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呢，他是在这个福建，他的家乡就是福建，传道三年之后呢，他就离开本乡，加入了这个伯特尼布道团，在中国的全地的传福音。最后呢，他又离开了这个布道团，做自由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呢，他就去了、很多东南亚的地方领人归主，还有福星教会。他所做的就好像《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在侍奉的过程的当中，不断的得到神的话语的安慰和鼓励，使他知道呢，无论将来如何去哪一个地方，神也会与他同工同行，他并不孤单的。然而呢，风尘仆仆的宋尚杰，你刚才看到他的照片，也看到他是瘦瘦的哈，因为呢过度的劳碌，慢慢的衰弱，所以呢，在40岁的时候呢，他就带病呢回到上海的家。有同工劝他到医院，但是呢他不肯，理由是我以前曾经神曾经借着他的手医治了无数的病人，他现在怎么样呢？能够假手于医生呢？但是呢，另外的一个很好的弟兄，就是王明道弟兄，就派他的太太来劝他到医院治疗。之后呢，他就答应了，他就在上海还有北京的医院里面，总共呢动了6次的手术。神也曾经的呼召他，跟他说，你有15年做工的时间，果真的在神的旨意之上，15年之后的1944年，宋尚杰安息主怀，终年40岁，70多岁。宋尚杰的一生很多的经历，也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啊，还有是很多的教会福信。从他的一生明白到，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与同行，他是没有办法为各地的教会和信徒带来福信，也没有结果累累的。因为他知道人的工作终会消失，唯有圣灵的火却会因着神的缘故继续的燃烧。第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忠于主的话和命令。神提醒耶利米侍奉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听从神的命令，而非人生的阅历有多少。就好像呢，这个耶利米他说自己是年幼，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要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知道努力的结果子是应该的，但是呢，能否结更多的果子呢，常常受到环境啊或者是时代的限制。就好像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了马里逊，他是7年才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些时候不是 我们想怎么样结更多的果子就可以的。我们相信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学习到成功侍奉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忠于神的命令和他的话语呢？其实呢，耶利米只是代表神向以色列民呢发出这个惩罚和这个宽恕的信息，但是顽劣的叛逆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但的不听神的话，还攻击羞辱神的使者。所以耶利米后来他曾经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弃弄我。可见呢，为何我们也说这个耶利米呢是流泪的先知，但是他仍然忠于神的话语和命令，没有因为人的反叛和放弃。十二月份呢，是要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大日子，所以呢，我们除了十二月二十五号那一天是星期天，我们举行了圣诞节的联合崇拜之外呢，我们国语部呢更安排了有两次的外展的活动。首先就是十二月的十四号星期三，我们呢在本拉比的众信中心门外报接音，还有呢之后的十二月十八号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有圣诞庆祝的晚会。我们呢希望透过这一些的活动向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的好消息。然而我们所做的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的，比如说我们在丽珍美食广场唱圣诞歌和朗读这个经文，很多人可能不理会我们的，可能他们各自吃他们的午餐，看自己的手机，或者是跟自己的朋友谈话等等。有一些人可能甚至是耻笑我们啊，你们是傻瓜，没有人听你们的，你们还是继续的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成功与否不在于有多少个人因为我们所唱的歌而信耶稣，我们侍奉的成功乃在于我们有否把这个侍奉看为是荣耀神的侍奉，我们有否忠于神的话语和命令。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普通的瓦器，但如果神与我们同工，我们有神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便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有否忠于神的话语和命令。但愿呢，神帮助我们不用俗世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否成功不在于人怎么样看，乃在于神怎么样看。最后呢，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就是被主触摸的心就改变了。神不但以话语应许耶利米会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同时呢，他也告诉这个耶利米他的工作具有两方面的性质，就是毁灭与建造。不单如此，神更以行动呢来融化耶利米的心。如果我们看第九节呢，就可以看到耶和华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象征他获得了从神而来的思维和语言的能力。当耶利米说自己是年幼，其实是表达他的内心对侍奉的恐惧，害怕自己不能完成上帝的托付。但是呢，神触摸他的口，使他呢立时感觉到有安全感，继而呢就勇敢的 大赏先知的职事了。出谋呢是很重要的。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调查，把、孩子、这个 baby、婴儿分为两组，一组呢就有人抱着喂奶，但是另一组呢就是只喂奶不给他抱抱。几年之后呢，被抱的喂奶的孩子呢活泼开朗，容易对人信任，但是没有抱着喂奶的孩子呢比较沉默，也常常的缺乏这个安全感。可见呢，身体的接触对人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记得呢，我上个星期之前呢，我所报读的这个课程有三天两夜的退休营，所以呢那一天呢的星期天我不在大家的当中。这个营会呢要求我们呢尽量的不与人交谈，吃饭呢也不会跟人交谈的，总之呢三天两夜呢就是、很少说话的，只安静呢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与神分享等等。这三天两夜门楼老子呢都是神不要被其他的人事物所影响，那我非常的享受在当中，因为呢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退休营，不是呢只挂着一个属灵的名字。我记得呢曾经、在一期的敬拜的当中，我被一首的诗歌感动，他 这首诗歌呢只有一句的，就是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3章42节，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首歌不断的唱这一句话，重复唱，重复唱。在唱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的小狗的月饼啊。如果去洗手间去得很好的时候呢，我就摸摸它的头，然后跟它说 "Good girl, good girl"。啊，那个时候呢，我突然的感觉到。神正在摸摸我的头跟我说 Good girl， 只是一句简单的感觉和一句话，我的眼泪已经不断的流下来。我那时真是觉得神在触摸我的心，使我知道我的服侍，我过去的服侍不是突然的，中年可能有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的误解，但是呢，神是明白，神是知道，他跟我说一句 "Good girl"， 我的内心有一种不能言喻的喜乐和平安。我非常的感谢主，他触摸了我之后呢，我的内心再一次的有力量的面对前面的侍奉的路程，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当神触摸他之后呢，他就有勇气的。承担这个先知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要上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吗？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因为我们而改变吗？如果这个答案是否的话，那就要首先检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言行一致，让人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出自孟子的，他曾经说，如果你只会用武力去制服一个人，就算这一个人表面上顺服你，但是内心呢却不服你的，可是如果你能够以品德去使人顺服，那么他便会真心的佩服你。但愿神首先改变我们，使人生心悦诚服，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耶利米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年幼的，我们在属灵上是年幼的， 纵然我们信了主很多年，但是我们心机上还是年幼，还是不晓得怎么样去服侍你，服侍人。主啊，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触摸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不看自己的能力有多少，不听人对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批评我们，我们的眼光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归回到你的慈容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的目标是为要荣耀你，是为要更多的人成为你的儿女，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刚才说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别人呢？我们的见证有没有让人更加的看见我们的神的美好，还是人家觉得我们基督徒还是这样？主啊，我们真的需要在你的面前求你原谅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心去做的时候，一定不会好的，因为我们是有目的，就是要讨人的喜悦。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讨你喜悦的时候，那所做的众人在外面觉得不成功，但是在你里面，你已经跟我们说，我们 good girl， 你纪念我们，你明白我们。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一切都是愿意的为你而做。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也让人看见基督徒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徒有神在心里面，神改变他，让他也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成为一个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人。也许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个人物，但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影响别人的话呢，其实就已经影响这个世界了。主啊，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陶造我们，改变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同心低头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